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仍穿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便呼喊，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说，各归本城，各归本地吧。
啊，刚才我们弟兄为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亚哈王，他虽然用尽了人的方法，他可以改装，他可以欺骗人，但是在神的手中，他却很快就亡了。再次提醒我们众弟兄姐妹，怎样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知道亚哈王他一生基本上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他所遭遇的一切也提醒我们，怎样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怎样能够按照圣经中的教导来敬畏神，来敬拜神，来侍奉神。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一起来看，刚才经文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从第一个方面看亚哈王的改装，29到30节。
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仍穿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
我们看到这两个王，一个是以色列王亚哈，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中没有一个好王，犹大国里面还有几个好王。他清楚地知道他们在征战的过程当中，如果冲在第一线的时候很危险亡，他忘记了自己生命的主权在神的手中，所以他用人的方法，你看同样是亡，他对耶和华说，我要改装上阵，你仍然可以穿着王服。我们知道啊，一般按照当时的征战的习惯，都是王冲在第一线的，所以王受到伤害也是最大的。亚哈王用了这样的一个诡计，他想保全自己的生命，结果我们从事情整个发展的过程中都不在人的手中。今天人会用人的方法来做一些事，今天人会用自己以前做成功的一些事的经验方法来做神家的事是没有用的。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请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到诗篇139篇，让我们看看在诗篇139篇里面怎样来告诉我们的。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 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无论在哪里去，如果你不行在神旨意中，你想躲避没有用的，你想逃也没有用的。这个亚哈王他自以为用自己的小聪明可以在征战中保全自己的生命，但是我们看到最后约沙法王一点也没有事，而他虽然改装，仍然最后死在最终。人用尽了自己的方法，人一直想凭着己意来行事，但是我们看到事情发展的结果完全都不会按照人自己的打算、自己的安排所来面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也可以回想起多少次我们按照人的方法，没有按照圣经中的教导来在神家侍奉的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怎么样的事。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当我们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生命的主权都交托在神手中的时候，当我们能够看到神要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我们抛下自己所有的一切顾虑，完完全全顺服神去做的时候，我们的神会为他的儿女负上全部的责任。在教会的侍奉中，一定要按照圣经中的教导，弟兄姐妹彼此和睦，一起来侍奉。任何一项侍奉，只要掺杂着一些人的意思、人的方法，你看我们的神会喜欢不喜欢？我们曾经也为自己安排了将来该怎么样。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啊，那是还50年代了，我们刚读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就问我们，你们长大要做什么？那时候还只有7、8岁，有的人说要做医生，有的人说要做工人。我记得很清楚，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同学，小同学，他说我要做总统。结果长大了变饭桶，我到现在还看到他，我到老帽子还看到他，一事无成，饭桶和总统是不是差一个字啊？所以没有用的，弟兄姐妹。我小时候那是我的回答，说我要做个工人，结果我第一个工作是农民，到农村去种田去。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我会做传道人最后。所以当我们把自己生命主权交托在神手中的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们这就是一个主权的交托。神会带领我们一步步按照他要我们所做的往前走。问题就是我们在侍奉主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我们也不愿意按照自己的方法做，但是几十年来养成的这种习惯，包括社会上的一些对我们的影响、风气的影响，我们总想掺杂一点人的意思。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我们看这个亚哈王很聪明啊，他也很诡诈，对吧？按照我们现在人来说，是不是诡诈？同样两个王出去征战，那么你们两个王多穿王服，多穿朝服上去征战，哎，他偏要去
叫犹大王，他们要改装，叫犹大王嘛，去穿了个约瑟法，他想仇敌肯定首先来对准犹大王，这就是用人的方法。弟兄姐妹，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教会很多人都在侍奉，侍伴者侍奉，招待的侍奉，除了讲台的侍奉，带领查经的侍奉，探访的侍奉，我们侍奉一定要按照圣经中的教导。看起来前面有拦阻，看起来对我们来说也有一些进步不尽如意的地方，但是只要自己尽上本分，按照圣经中的教导去做，任何一件侍奉如果掺杂人的意思，就会受到拦阻，就会在侍奉的过程中问题不断的出现，矛盾不断的产生。我们的神他喜欢自己的儿女按照他对我们的教导，按照他的要求，按照他的目标，我们来侍奉。人尽上自己的本分，神负上全部的责任。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我们看啊，亚哈王他以为靠自己的小聪明就过可以瞒天过海。请问，我想啊，他在做这件事以前有没有祷告过？圣经没有讲，对吧？我想他就是祷告，神也不会听他的。人千万不要用自小其名。第二，他为了保住性命，不惜让约瑟法来替代他。弟兄姐妹，我们看看啊，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要舍己，我们要爱别人。而呢，他想用别人的性命来替他挡枪挡道。圣经里再次告诉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什么叫精兵？精兵就是从第一线的。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无论还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些神忠心的仆人，特别是保罗，他一生遭遇了那么多难处，他总是冲在第一线。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好好反思一下，我们在侍奉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舍己，有没有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没有让我们的侍奉能够来把自己完全放在神的手中。第三，难怪他属灵的眼睛看不见真理而被虐神。这样的人，你想神怎么会祝福他的？第一，用自己的方法；第二，在征战中让别人来替代，使自己能够保存生命。所以这样的侍奉，这样的征战，多不行在神旨意之中。第四，最可怕的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经完全身处在危险中。他以为用人的方法可以保全自己的生命，他以为可以用人的方法让约瑟法去替他死，他更以为认为用人的方法可以做成很多的事。人再聪明，主权在神的手中。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好好的要想一想，今天在我们的侍奉的过程中，当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你在哪里？我们同工，我一直提醒我跟我们去配搭侍奉的同工， 当有难处的时候，你是把弟兄姐妹同工推到前面，还是你自己在前面？我们也不知道教会以后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不知道以后在我们与主力征战中会遇到多大的难处，但是我们有没有做好这个思想准备？当我们把自己放在神手中的时候，愿意来为弟兄姐妹分担一些难处，愿意来担当所有责任的时候，神一定会保护你的。我们的神他是为我们负上全部责任的神，我们的神他圣经中怎么教导我们绝不会食言的。这就是再一次提醒我们，当我们用人的方法来做事的时候，你一定是处在危险中的，神不学的。刚才我们读了诗篇139篇7到8节，再一次提醒我们，无论在哪里，神都知道，只要我们行在神旨意之中，哪怕是面临很大的危险，我们的神可以是环境来为我们效力，我们的神可以使任何的艰难为危险成为一个翻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次啊，但是当我们用人的方法去做的时候，那完全就会造成一个根本不同的结果。我们再翻圣经，同样也是在请弟兄姐妹把圣经翻到列王记下，列王记下第六章，我们再看一个事情。我们看以利沙，第六章十五节一直读到十九节。
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
同样遇到危险，刚才跟亚哈王一样，他的仆人没有信心，仆人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信才好呢？”但是我们看到以利沙啊，这个神人是以利沙，马上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什么更多。”再一次告诉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永远是多数。不管我们面临任何的艰难困苦，不管环境多么的恶劣，只要有神同在，永远是多数，永远是得胜，永远是保守和看顾。所以我们今天啊，我想我们弟兄，我觉得我讲过好几次啊，我想我们弟兄姐妹经常在祷告的时候经常会说：“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我在这里说绝对没有说错，但是我现在不会这样祷告，我以前也这样祷告：“神啊，求你与我同在。”对的啊，弟兄姐妹，我不是说说错，但是你要想到神与我们同在是神在圣经中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给我们一个保证，对吧？我必与你同在，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没有一个人从我手里把你们夺去，没有一个人从我父手里把你们夺去，关键是我们有没有与神同在。所以我现在的祷告就是：“神啊，求你保守我永远与你同在。”因为我有时会偏心己路， 因为我有事会按照自己的方法来做神家的事，因为我有事按照自己的私心杂念会来做一些事。求你与我同在，那同时你要永远保守我与你同在。请问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今天星期天又是节日，我们在这里，我们舍去了自己，在这节日里面和家人和亲朋好友一起相聚的机会，我们来到这里，神必定与我们同在。请问如果我们到一些不圣洁的地方，一些不好的地方，神难道也会与你同在吗？当你在麻将台上前穿麻将的时候，神会与你同在吧？你好的想想。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与他们同在的更多。危难的时候，亚兰的军兵来攻打神的百姓的时候，我们再看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和刚才亚哈王一个显明极大的反差。这个反差是什么？伊丽莎马上祷告，当他安慰了他的仆人的时候，他马上祷告。祷告永远在征战以前，祷告对我们来说永远是最最锋利的武器，也是最好保守我们的盾牌。伊丽莎是先知，圣经说称他成人，亚哈是王。我们在刚才那件事情发生的事情看到，他没有祷告，伊丽莎一祷告，求开少年人这个仆人的眼睛，他就满看见了神与他们同在。在这里写了满上有火，有火马围绕伊丽莎。你看，这就是用神的方法来解决面临的问题。什么方法？就是祷告。弟兄姐妹，在我们开展每一项侍奉以前，好好用我们的膝盖先来侍奉，跪在神的面前求告神。我今天在这里要讲这篇讲章，我今天早晨4:30就起来，整整祷告了45分钟。神，你让我能够讲得清楚，我自己实在不配来说你的话，我就祷告，就为了这件事祷告了45分钟。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怎么配讲神的话呢？神给我的恩典，神怜悯我，我要祷告，我要求神加添我力量，然后我们的神马上答应他。耶和华就照伊丽莎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你看伊丽莎后面又说叫他们不要走那道，不是那城，因为他们要攻打以色列。最后我们看到他们回到了他们出发的地方，一切都交到在神的手中。我们人不要以为自己很聪明，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包括我也是这样，总想在侍奉主的过程中，不是说我们不依靠神，我们没有到糊涂到这个地步，我们也没有软弱到这个地步，但是我们总有一些不放心。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总有一些不放心？就是我们想神能真的能保守我们全部都能做成吗？问题就出现在这，总想用一些人的方法，用人的一些经验。如果用人的一些方法，用人的经验，我以前也很成功，我做的真的很成功。我从我到农村去，到我离开侍奉工作岗位，我一直很成功，我从来没有做过负责，我都是正责，别人都听我的，我怎么做就怎么做。30多年来我就这样过来，但是很奇怪，大家也知道，当我到教会侍奉的时候，神就让我在一个小组担任一个副组长，担任了3年，被这个组长一直对付到了3年时间到了，神说你可以出来带领这个小组建立一个教堂教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一直在想啊，我们为什么不好好的把自己全部交托在神的手，总想用人的方法来处理一些问题，还是不放心神啊？ 不放心把自己全部交托在神的手中。我刚才说了，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信心的，我们会祷告的，但是最后还会留点余地的，想用人的一些方法啊。第五，然而呢，可怜的约瑟法却有亚哈任一摆布。这个犹大王，你看，这个王是很老实的一个王。再次说明，神不会亏待老实人的。是这样，结果哪一个事我们都知道，刚才是不是哪一个事？刚才那个，我们都读过这段经文，对吧？我不知道他为怎么说的，圣经也没有说。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了。再次告诉我们，神不是看我们外面说了一些什么，做了一些什么，神看我们的内心是什么。有很多事情临到我们，你不要埋怨神，你要想一想，我与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的家庭与神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有没有全部交托给神？我有没有相信这位神是能够保全我所交托给他的一切？保罗做清楚很清楚，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他能保全我所交托他的一切。关键你有没有交托啊？你没有交托，你用人的方法，结果苦得还是你和你的家人吃。全然的交托，全然的仰望，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的同在，更相信神的恩典。因为我们这位神，创造天地万物的神，因为我们这位神，他能够让死人也变成活人的神。好，我们再看第二部分，真假的分辨。
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你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便呼喊。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
弟兄姐妹，事情的发展不会按照人的方法、人的主意、人的诡诈去带来结果的。果然我们一看到，刚开始的时候马上就对阵约沙法王。我们再看看，同样在历代志下18章31到32节，我们看啊，这里又讲得很清楚，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一面读一面想。请
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一呼喊，耶和华就帮助他，神又感动他们离开他。车兵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
事情发生刚开始的时候，是按照亚哈王聪明的安排，是一位小聪明的安排，那车兵长就这是以色列王转去的征战。但是我们看到约沙法王，这个犹大王，虽然他很老实，也比较糊涂，但是他发生事，在刚才我们都在讲，就呼叫，没有说呼叫谁，但这就告诉我们，他呼喊谁啊？耶和华，马上就什么帮助，神马上就帮助。所以弟兄姐妹，这位王遇到难处的时候，他是不是自己祷告？今天很多弟兄姐妹啊，有的弟兄姐妹自己也祷告，很好，再叫别人祷告更好。但是有的弟兄姐妹自己不祷告，你失去了机会啊！感动他，我们看到啊，神有感动这些人，他们对离开他。请问 是不是所有的一切安排都在神的手中啊？有没有任何人的方法，有没有用处啊？祷告，神旨意的成就一定要借助我们的祷告。神不会让这位犹大王无缘无故的去死的。我们翻到经文以西结书36:30，我们看看神怎样给我们一个应许。在神的旨意中，他需要人做一件事，大家注意啊，不是用我们的手去做，也不是用我们的方法去做，而是用祷告去配合。我们人神的儿女永远是配合。以西结书36:37，当以色列要那个时候被掳，神预言他们要归回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一个应许，但在这个应许中需要以色列百姓穿越向四方。我们以西结书36:37，
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的人数多如羊群，他们必为这事向我求问，我要给他们成就。
清楚吗？神说我要加增以色列家人数，这神的旨意，归回时间到了要加增，他们必堕入羊群。后面需要以色列人所做的一件什么？他们必为这事向我什么求问，是不是祷告啊？求嘛就祷告，我要给他们什么成就。这些经文讲了三件事：第一，神旨意，第二，人祷告，第三，神成就。最后还是神成就，当中神邀请人一起与他同工，不是做事，而是祷告。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用我们的做来代替祷告，祷告永远在侍奉以前。当这一位约沙法王一看见这种真实，马上呼求神，神马上帮助他。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一件事以后，大家好好要的应该想一想，在侍奉的过程中，多少次想依靠自己，我们好像来指挥神。我们在祷告的过程中，首先把结果讲出来，然后求神来帮助我们，这不是祷告，这是命令。我要怎样求神能帮助？你要在祷告的时候，有没有想想这件事是行在神旨意之中，还是人的需求、人的方法、人的作用？祷告就是主权的交托，祷告不是吩咐的祷告，不是命令的祷告。祷告就是我所要的要行在神的旨意之中，求神来成全，求神来帮助。我们看到真假的分别是非常重要的。第一，约沙法本来应该难逃一死，他本来应该是难逃一死的，改装了。之所以不是出于侥幸，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侥幸，在基督徒的字典里面没有倒霉两个字，也没有幸运这个两个字。幸运，幸亏我没有遇到这件事，幸亏我今天没有去那里发生地震，跟你没有关系的，都在神的掌管之中，绝对不是侥幸，而是因他在难处中呼叫神，这是一条出路，这是唯一的一个方法，这也是神可以在我们动工前的前奏。每一个祷告神都会垂听，但是神不会每一个祷告都应允，因为神有他的时间，神一定会垂听。你只要祷告，慢慢在祷告中来学会侍奉， 慢慢从祷告中来认识神大能的作为，在祷告中来与神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按照人的方法，按照事情发展的经过，他必定要死的。因为亚兰人已经告诉你们，就去盯住这一个亚哈王就可以了。所以我们想想啊，我们看神就开那些亚兰人的眼睛。为什么？约沙法一呼叫，我们前面看到啊，告诉他们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上看见约沙法。为什么说这是以色列王？因为他改装了嘛，就转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一呼叫，车兵长眼睛开了，在征战的时候这么多的声音，怎么听到他一叫马上就知道不是以色列王？这就是神的作为啊，弟兄姐妹，使他们看到这不是以色列王。明明亚哈王已经改装了，化妆成一般人。那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管在新约圣经还是旧约圣经中，都好好的要想一想，我们该怎么好好的来看到神的带领，看到神的作为。不要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按照人的方法，你叫那些不信主的人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认为不可能的事，但是我们基督徒所清楚的知道，只要把生命的主权交托在主的手中，你放心，因为你行在神旨意之中。神就感动他们离开约沙法，明明是穿着亚哈王的服装吗？明明首先攻击的目标就是这个以色列王吗？再次告诉我们，人不要用自己的小聪明来做神的事。人真的是很诡诈，在世界上如果你不用诡诈的方法，你可能会遇到很多的难处。但是在圣经中却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只要遵行神的旨意，按照圣经中的教导去做，我们的神会在我们遇到任何艰难困苦中都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可见神是听我们祷告的神，太需要祷告了。今天的青年人包括我们，这时间都不够用，但是再不够用，时间再紧，也希望弟兄姐妹抽出一些时间来祷告。十几年来，我从侍奉的第一天开始，每天三个小时的祷告读经，到现在从来没有断过。我星期五晚上从东北回来，飞机五点，到家里已经12点半。因为我的祷告读经是上午的，我洗好东西整理好，因为第二天上午就昨天上午下午都有事做，睡觉已经1点半，但是我10点钟又醒了，7点钟灵修，一直到7点钟。我知道我这一天的侍奉，昨天一天的侍奉离开我的祷告，我肯定不会好好的，会遇到难处的，没有睡几个小时，到时候就会醒的。每一次侍奉以前好好的要祷告，我们实在要知道我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 唯有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神才能做。神一定会垂听他儿女的祷告。我们在祷告上面付上时间的代价。年轻人，我一直跟年轻人说，少看一个小时的电脑上的，不是关于属灵的事，少看一些电视机，多花点时间祷告，确实有帮助。感谢神啊，是我们两个教会那么多的人，每天晚上7点到8点，两个时间段，一直在为我祷告，也为弟兄姐妹祷告，也为教会祷告。我也到现在没有断过一次。可能时间上我没有按照这个时间，但是我绝不会运作再忙去忘记在神面前的许愿。我想我们弟兄姐妹，你既然传教了这个守望祷告，你就要好好的付上时间的代价。可能7点钟没有空，8点钟没有空，你晚上晚点也可以，早点也可以。不要说我参加了这个守望祷告，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会尝到主恩的滋味的，你会祷告了，你会尝到祷告了带给你的甜头的。你放心，我们就这样过来的。好，我们再看，随便开工。
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
这位诡诈的王亚哈王用尽了人的办法，结果在一个人随便开弓。从来没有这么多巧的事啊，弟兄姐妹，对吧？又没有瞄准，而且盔甲上面的缝里面，对吧？奥运会冠军要来打一个移动的目标，怎么也打不动了，打不到了。奥运会冠军打一个动不动的一个靶子也打不到的。这个人随便开弓。第二，这不是偶然的事，而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讲这几节经文主题就是所有的都是神的作为，所有的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哪有这么巧的事啊？有一人随便开弓，随便开弓就是他可能向天上发也可以，向旁边也可以，左边又可以，但这个箭会转弯的，是不是在神的手中啊？我们很多人都随便做一件事啊，随便就是这个无所谓的。我刚才说了，在神旨意中的事，神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做。第二，因为在神没有一件事偶然的，我刚才说过了，没有偶然的，都是必然的。神要做的事，人再拦阻没有用，神不要做的事，人再去做也没有用。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两点啊！我们从圣经中可以看到，我们也从我们生命，包括我们生活，包括我们侍奉的经历中看到，神要拦阻一个人的作为，你再去做，做不成的。神要让这个人做一件事，神让他的儿女做一件事，哪怕你是再次软弱的人，在人看起来再不起眼的人，他一定会做好的。关键就是神借着我们在做。第三，神绝不会无缘无故做件事情，神也不会让这个人随便开工的呀。哪有这种事情啊？亚哈已经改换了外面的朝服装，约沙法插着王的服装，有一人随便开弓，到底死的是谁？我们的神不会无缘无故做件事， 我们的神更不会做错一件事，这个箭不会去射到约沙法身上。我们有没有想过，难道真有这么巧合吧？那个随便开弓的人，弟兄姐妹，他也不知道这根箭可以射到亚哈王的夹缝里。但是我刚才说，神要做一件事，很快就做成功。第四，我们的神也就不会做错一件事。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神做射出去的箭绝不会射靶的，一定是打在靶心中间的。所以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神的手。亚哈王犯了那么多的罪，他娶了一个妻子耶洗比，杀了以色列人的先知，杀了神所重用的仆人，一切正如神的先知弥该亚所说的。弥该亚早就说过了，前面所有的先知都说箭眼你可以去，弥该亚说就说凶眼，你一定要死。今天我们做多少次像讨人的喜欢，不敢讲一些人讲了人对我们有些看法的事。第六，神所定的时间，那一天他一定会死，必定死。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全能全知，所有的事都在他手中的神。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托在神的手中。我想这段经文我们读过好多次了，我们也读到米盖亚前面啊，包括在历代之下里面也告诉他，这就告诉我们神的话不会落空，相信到圣经中所有神给我们的应许不会落空。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很喜欢应许，我们也圣经中神给我们的警戒，神宣告的审判也不会落空。关键基督徒就一直在做选择。再次提醒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什么收的也什么，神做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神做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永生。一个把自己生命主权交托在神手中的人，不要为以后面临我们的一些事去担忧，因为你已经交托在神的手中了。一个不愿意交托的，或者部分交托的，或者有事交托的，有些事临到你身上，提醒你不要依靠自己的小聪明，因为我们的神的话不会落空的。圣经中给我们的教导也好，给我们的警戒也好，给我们的勉励也好，给我们的启示也好，都是为了让神的儿女得到神更多的恩典和祝福，都是让我们神的儿女来享受他赐给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一切。关键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怎样，关键你有没有依靠他。一个最聪明的基督徒就是全然的顺服。今天不是说我们不顺服，我不敢说我们弟兄姐妹不顺服，因为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是有条件的顺服，有选择的顺服。圣经中告诉我们，有条件的有选择的就是不顺服，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可能现在看不到，过段时间会看到，将来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会看得到。好，我们再看最后35到36节，恶人的死亡。
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 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说：“各归本城，各归本地吧。”
越战越勇，征战是激烈的，征战是要付上代价的，但是有神的同在，一个亚哈王死了，一个约沙法王活得好好的。看起来从开始经文的一开始看起来要死的应该是约沙法王的，因为亚兰人的目的就是要攻击亚哈王，他改装了。为什么神要他遇到这样的结局？当他放走便哈大使，一位无名先知就宣告：“你必要死。”我刚才读的就是人种的什么受的也是。你今天所做的事，很多是由你以前种下的苦果而带来的。我不是说你失掉救恩，绝对不会。你相信你永远得救。但是在你生命生活的经历中会有一些事临到你，你不要埋怨，神是公义的啊！因为你自己做的事，你心里所想的你自己最清楚，别人不清楚。你不要说神赐给那位弟兄那位姐妹那么多恩典，使他平安，使他什么多好什么多好，你以前种下的苦果，神会让你遇到些难处。我再说啊，神不会离开你的，你永远神的儿女。但是你在世上的日子会遇到一些事情。四十二节，我们一起读，请。
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民也必代替他的民。
便哈达，神把他交给亚哈王，要他处死，他放走了，这就是违背神命令。神的旨意一定要实现的，人再拦阻也没有。这不是一件小事，是关于到神百姓、神子民、神的国度这种大事，他放走了。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人做，我们弟兄姐妹做错一件事啊，没有去处理，这是另外涉及到神国度的事。我们的神绝不会手软的。第二，抢拿伯的葡萄园时，以利亚所宣告的。当他在抢拿伯的葡萄时，以利亚就知道了。他用诡计抢了他的葡萄，耶洗比想出来方法杀了拿伯，流一人的血。二十一章十九节，我们一起读，请。
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
事情我都发生果然按照这个。所以圣经中一直在告诉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基督徒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第三，在战事发生前夕时，米盖亚所预言的。我们看我们的神，他早就知道后面发生的事情怎么样，所以他一再提醒我们。整本圣经一直给我们的是教导、警戒、提醒、帮助、劝勉，我们要听进去的呀，读了以后要把自己联系放进去的。我今天有没有过圣洁的生活？我今天有没有爱神？
米盖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大家读了这段经文，不要把自己跟这个亚哈王联合在一起啊！我们不属于他的啊，不要怕啊！因为恶人的死亡，我们不是恶人。诗篇里面讲得很清楚，恶人就是忘记神的什么外邦人，躲避下到什么阴间。我们不是恶人。但是从这一段经文当中也给我们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我们的神他是轻慢不得的。
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地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这话了。又说，众民哪，你们都要听。
是不是告诉他了？那你若能平平安安回来呢？22章28节，列王记上，就是我们今天讲主题经文。神说的话不会误事的。列王记上22章28节，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结果他回来吧，回不来了。所以感谢神，使我们今天能够借助这段经文再次告诉我们怎么来顺服神的旨意，不要加上人的一点因素，也不要凭自己的小聪明来侍奉主。我们每一个人在侍奉主的过程中很好的祷告，让祷告成为我们的侍奉能够有果效，让我们祷告成为我们侍奉的开路先锋。每个人都会遇到问题，每一个家庭也会遇到问题，借助祷告来寻求神的旨意，借助祷告来知道我错在哪里。好，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阿们。